我顺便在这里谈了、啊，因为大家假如对如理作义有关心的话，明后天、哦、有一个地方也是会讲到，那我再提出来就是导师的一些看法，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关照啊，如理作义、这个部分，因为书有一些地方这个是初稿啊，没有写得很详细啊。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现见的正法啊，这个现见你看如果是中文字的话，大家看会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个字啊，现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看见，当下看见啊、哦，不是，它是梵文的翻译词，在文言文它是翻成现见，其实它在经典里面、哦、有很多相当的用词，比如现观，大家有听过吗？
有、
哦、现观，见观就是现见一样的，不同的翻译，所以它的阿利文跟梵文都一样，就是阿毗萨玛雅，都一样，就是阿毗跟萨玛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大家刚刚所讲的差不多，就是一般我们在经典里面讲这个现呢，它是现前的、就是当前，就是现前，它不是遥远的，它是你只要领会这个道理，那这个法就是好像在你的面前一样啊，所以叫现前。那这个见或者是观，其实它就是体证的、所以现见的法或者是现观的法是一样的，就是世尊要跟我们开示的法，他是要让我们在现前就可以体会到的，他不是文字，他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，他是教理，他是让我们提升。那这个题目呢，那我有把两段应顺导师的文章，就是第一个呢是佛法概论，那下半部分呢是以佛法研究佛法，那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呢，我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其实这些内容或许很多同学、都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内容都有看过，所以假如你有看过的话、我等一下稍微讲、你就大概很快就想起。那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我只是讲重点，然后就 conclusion 了，因为我的总结就是后面那一张表啦，最后一页的那个表啊，最后一页的那个图表，这个就是我的 conclusion 啊。那所以在佛法概论，我们来看第一页啊，在佛法概论里面呢，老师跟我们介绍为什么要谈到佛陀所跟我们讲的这个现见的法呢，就是法有在我们的三章十二部有很多，像我看大家开的在这里的一些课程，或者是看大家的藏书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听的法还蛮多的、也蛮多。那导师在应顺法师他在他著作里面呢，他特别有跟我们说，现在的研究的佛法、有一些已经就是忽视了，就是忽略了呢，其实释迦牟尼佛最早说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有一些模糊了、他说啊，比如说我问大家，释迦牟尼佛他追求觉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他想要出家去修行、追求觉悟，他的第一个疑问是什么？离苦得乐。还有呢？超越轮回。还有呢？觉性生老病死。如果我们看过佛陀传，就是他游程哈，看到生老病死嘛。那当然因为生，释迦牟尼佛他本身就已经是长大了，所以他生也没有办法思维，因为一般我们讲生老病死通常是这样， 但是真正应该出发释迦佛思维的哈，应该是老病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是老或者是死。所以你看十二缘起之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觉悟呢，是从哪一个开始思维的？啊？十二缘起啊，有听过吗？哈？十二缘起之哪有老病死？最后一个啦哈，最后一个是老死啊，没有老病死。最后一个是老死啊哈。啊，释迦佛是思维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老跟死？然后将往前推的啦，往前追的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是释迦佛是悉达多太子他自己是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老死？所以导师在他著作里面说，我们研究，不管你研究中观唯识啊、藏传南传都没关系，其实都没关系的。那最主要就是你体会到的这个法哦，是不是世尊他要解答的那个问题？如果有离开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要反省，你所研究的课题呢，有一点偏远了。所以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哈，一直都强调说，释迦牟尼佛他要我们就是最重要要看到的法呢，就是以圣道为中心的法。什么叫以圣道为中心的法呢？就是你去实践了，那你就能够得到解脱；你不去实践的话，就不会。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哈，其实这里环绕的一个重点就是。那导师跟我们介绍佛法里面啊、这个大海，佛法大海里面呢有出现哪几种法，那在切入呢我们应该要重视哪一类法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讲义第一页哈、其实导师先归纳出有三类哈、就是法呢 Dharma 可以分成文艺法啊、你看那个刮胡一底下哈，有文艺法，第二呢是意境法，第三是皈依法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三个是导师的一个归纳哈。那现见的法，导师认为最重要就是皈依法啊。那什么叫做文艺法？文艺法就是文字，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啦，不用多讲。那什么叫做意境法哈？这个意境法比较。老师认为是比较广，就是所有的一切哈，那根尘所认知的一切都叫意境法，所以它不能够显示我们达玛的核心。但是什么叫意境法哈？在南传阿毗达玛或者是清明道论很强调这个的哦，它是很强调的，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啊。那导师认为底下的皈依法就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内容，那个才比较核心啊。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泛称一切法啊，就是它可以分成别法处，还有呢一切法这两个。那也许我们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呢，它意境法的内容就是从我们眼嘛，一直到眼耳鼻舌身意啊。那当然意根所能够知道的法尘，那当然包含很广了、那眼所对过来的色声香味触，这边的话呢。啊、这几个的话呢，其实意，这个我们的意根，我们的 mind、我们的意根，其实它除了认知这个法、认知的这一切呢，其实意它也可以认知所有的这些啊，我们的意根也可以了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、成为认识。所以 一根它可以知道的内容是非常广的了啊。除了色法，那这个是心所法嘛哈、啊，这个是一切的，一切当然也包含了这些了啊。所以一性法导致说太广泛了哈、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一切都是。那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在文字或者是意境，我们现在第三种法呢，是我们老师要特别强调的，就是皈依的法。皈依的法里面再分成三个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啊，就是三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到底是什么啊？讲义开头的地方啊，皈依法分成三个，就是真谛、中道跟解脱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名词啊？大家看一下第三页哈、啊，第三页。第三页有没有看到底下有一个图表？有哈。那真谛法呢，中道法跟解脱法这三个，其实它是三个名词，实际上它在八正道里面都可以贯穿这三个、哦、你说它是三个名词，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体的东西、哦、它是一体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来解释什么这是这三个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中道法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解脱法。解脱法。那第三呢，是真谛法。那这个就是这三个了。那中道法的话呢，最主要就是在阿含经，在阿含经，那大家看讲义就可以哈，或者你要看这里都一样了哈。就是中道在阿含经呢，佛陀讲的最根本的就是八正道，这个应该有听过了哈，就是这八个了哈，八正道。那这八个八正道呢，那佛陀当然用非常多的不同的阐释的方式啊，啊，一种呢就是说离苦乐两边的中道，这个也叫八正道。那一种呢就是佛陀在要入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啊，也是讲这离苦乐二边的中道，或者是要入涅槃，那也跟阿难说要依四念住来修行，对不对？那四念住呢，其实就是正念，正念的内容，所以也是八正道啊。所以中道法老实的认为说，不管古仙人道等等都好，它的重点都是八正道，都是八正道。OK， 那这是第一个了哈。那再来第二呢是解脱法，就是修了这个道过后呢，能够得到的解脱，能够得到的解脱，这个就如果简单说就是涅槃了，最高的解脱的法，人尼巴那啊，就涅槃。那再来比较复杂的、比较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真谛法。老师他认为这个真谛法是根本又重要的，就是四谛、四圣谛跟缘起法这两个。那假如我们能够了解这一些东西，老实说就是我们佛教徒最重要的皈依法的内容，你就能够掌握了。这样，那到这里我想应该有基础的人还不会觉得很困难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也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三个内容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配到这个八正道来看，把这三个、哦、配到上面来看。那当然我们在要说明这个就是这三个法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。嗯，就是到底这三个是同等重要呢，还是以哪一个为最根本啊？那如果按照导师佛法概论这里的说明呢，这个是最根本的了。老师认为发生道这个是 number one 的了，排第一的，在导师的心目里面啊，发生道是 number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发生道，你就有下面这两个了。你没有发生道的话，这两个也没有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是先来问一下大家，大家对发生道有不理解的人请举手。没有了哈，那这样就简单了哈，这样就可以快一点了哈。那既然这个可以称为中道，那我们就要问他到底有什么内容啊，有什么特别呢？那老师说皈依法里面这整个这八个整个哈，都称为中道嘛，中道法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呢，因为是学佛的第一步，所以呢它是我们应该要了解最重要的内容，叫真谛法。就是假如对于这个真谛法你了解的很完整的话呢，就是培养了我们的正见。那有了正见，我们接下去要做的这些行为，到最后我们能够达到的解脱，就是镇定这个地方，就是得到解脱了，就是体证涅槃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为什么镇定能够得到解脱呢？一般不是说镇定过后证解脱嘛？啊，其实有一些有一部阿含经，明天我们会看到有一部经。确实导师不是导师，应该是说阿含经有这样子的用词，就是你只要到了镇定，它就顿入，就是顿证解脱啊，就是它是当下就是能够得到解脱、哦、因为只是差了那个定力。那如果你能够止观双运平衡啊，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得到解脱，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啦、哦、那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这三个法、啊、就是真谛法、中道法跟解脱法，都可以用八识圣道来说明，对不对、啊、那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的图表也画了一些了。那再来就是八识圣道它到底有什么性，它有什么特性呢？为什么它那么重要、啊、第一个呢，就是八识圣道呢，它是知行合一。也许有一些人有看过佛法概论，你就知道哈。第一个是因为正见它是知啊，那从这后面开始啊，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啊，一直到正定这里，那这一些内容它是行，叫行。所以八正道它是知跟行的一个内涵啊。那假如你知的真，知的切，才会行的真呢、啊，才会行的切。所以是知行合一。再来第二呢，八正道还有一个特色呢，老师在书里面有讲，就是八正道它不是就是我们拿来说说而已了哈。它除了了知实践之外呢，那它还是一种什么呢？假如我们已经培养了正知，那当然我们就有正确的志向。什么叫正确的志向？就是想解脱了，想解脱生死啊。所以那八正道，假如我们的正志啊，就是我们的正思维确立的话呢，它是一种志向，就是不管如何他一定要达到，非达到解脱不可。那所以从志向过后呢，那一直到镇定这里，那导师说这一群 解释为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工作了，他应该要做的工作他就会做了。比如说我要去当一个医生，我的志向确立了，然后了解他的那个作用过后啊，非常确切，所以他志向确立了，我读这个书，我要读这个学位就是要当医生，半途不放弃，所以他一直从这里开始呢，他发愿就是这五年、这七年、这十年，就是要把他的任务完成，就是要把当医生的这个任务完成。那我们解脱大乘道也一样，假如我们有正确的思维，可以推动我们的迫使我们去工作的话，这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去操作这一些，完整的话，它也可以达到解脱。那当然还有一个，第三个，就是。一般我们说解脱道都是在修解脱法哈，都比较少说像菩萨道这样子去人际关系啦哈，或者去服务大众啊，比较没有哈。实际上我觉得老师在佛法概论讲得很好，他其实八正道也有了，所以老师在佛法概论说还有一段哦，他是从这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哈，这三个这三个呢，老实说这个是自他合的，这个看得清楚吗？好，就是从这里一直到这里，正理、正业、正命这三个，就是老实说是自他合的。那正念到正定呢，这个这边的话呢，那老师是说是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是按照老师对于阿含八正道的归纳的话，老师说其实八正道也有自他合乐的这些 item， 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就是我们要怎么跟人家说话，态度如何，那我们应该要有的是一种正当的谋生的这种方式等等，那 这些都会兼顾到呢，就是我们不该说的话呢要咽下去，要吐出来，那该说的就是要正确的表达。所以有正语的人，就是他会兼顾到这一种自他和乐的相处啊，就是正语呢，它包含了就是种种的啊，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老师的这些归纳的话，其实你修八正道，它也有类似菩萨的这种啊，只是我们比较少人去强调。当然，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正念跟正定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清净，因为它。的那个，这个是萨底嘛，哈，这个是萨玛底。那假如有这两个，当然我们身心能够彻底的改，就是调整过来了哈。有定心的人，他当然不会散乱，也不会掉举。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哈。所以八正道有这三个特色哈，所以呢，那老师在解说八正道为中道法的时候。它可以含摄的这个真谛法跟解脱法是就不会觉得很压抑了，因为八正道它就是有那么多特殊的内容这样。好，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吗？还是我们最后再一起问好了？我要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哈，就是因为之前讲太多话了，讲到现在有一点害怕讲话，所以我大概讲40几分钟，我要休息一下。
好。
那当然在这三个用语里面哈，老实说。大家先认知这些用语了哈，待会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。就是
中道法它是，老实说它是就是跟世间的道德啊，世间的道德啊，是善的，善的道德是很像的。就是假如一个人他有八支正道的话，啊，八正道的话呢，他的正确的知见啊，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语言等等，那这个跟世间的善人啊，看起来也蛮多共同点的，就是好的人啊，啊，也蛮多共同点的。那如果是佛法的话呢，那它当然是比较彻底啊，所以老实说它虽然类似世间的道德，但是它跟世间的道德不同啊，所以它老实说用词是近于世间的道德，但是呢实际上它有随顺解脱的成分，所以还是不同啊，这是第一个中道法。那真谛法的话呢，它是近于什么呢？它是很接近什么呢？啊，哲学，就是论理啊，哲学。但是哲学我们知道它都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思维模式，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理论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实践啊，所以老师说近于哲学，但是又跟哲学不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些真谛法的内容，这些真理啊，待会我们会看到了哈，它的内容是蛮广的，啊，所以老师说它思维到人生、哲学的问题、生死的问题，所以跟这一些哲学有相似的地方。那解脱法的话呢，就近于宗教经验啊，或者是神秘经验，宗教的经验或者神秘经验。那这些宗教经验呢，可以用禅定啊，或者是等等的。那这些宗教经验就很个人的，所以老实说，假如我们没有这一些前面的这一些作业，那一开始学就学禅定的话，有时候这些宗教经验我们很难分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脱，自己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印证啊。就是假如我们有证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宗教经验到底是不是佛法里面讲的宗教经验。否则的话呢，你体验到比如说有一些人看到光啊，或者是身体会浮起来啊，或什么，那也许你会在那一种身体的反应上你会觉得很舒服，经常想进入这样子的状况，但是这个跟我们佛法的证件是不是吻合呢？那这个要分别了，就是你要跟一个禅师或者有经验的老师 interview 才知道。那不一定说这种经验就是错的哦，但是要看啊，要 interview 过后才知道的啊。所以这些宗教经验呢，它是每个人都不同，有一些人是拜忏，有一些是念佛，很多宗教经验的，每个人都不同啊。但是这种宗教经验是怎么说，就是外道也有，不一定佛法，有修禅定的人也很多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讲义第四页哈，第四页。那以佛法研究佛法的话呢，其实它也差不多啊，这些内容也差不多啊。比如说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哈，看第二行，好，第二行就是内容的第二行哈。那导师写说，一个觉悟的人呢，他要为众生做七理七集的宣说法啊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。从佛的开始看来，佛是以圣道为中心而方便开始的。就是假如大家有当过，在台上有当过老师讲话的话，你就知道了啊。
就是看了表情哈，你就改了内容了，你就会改变内容，你知道吗？看着大家的表情，你就会改变内容，很自然的。所以，所以佛陀啊，你看哦，他要把自己那么深的觉悟告诉大家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不过，导师在这里有举例了哈，就初转法轮过后呢，就有人得正果了。所以这一些为什么佛一开始就有人正果，就证明佛讲的内容哦，它不是让你哎你会去思辨啊，我们下个礼拜来考试啊，啊通过啦，给你一张证书。如果是这样，释迦牟尼佛的法不叫现证的法，他。当下有人阿诺乔成如一听过后，他就得法眼镜。所以导师说，在阿含经看到世尊开示的法，一开示的第一就是第一段的话呢，开示过后就有人证悟。所以跟我们现在听了那么多恩常的开示啊，不管是听的人讲的人都还没有开悟，那个开示有一点要反省一下。那初转法轮是如此啊，那须跋陀罗佛陀在要入灭的时候讲了，也都是这个以圣道为中心，讲过须跋陀罗也立刻正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是很特殊很特殊的例子的。那再来第二，就是底下的那一段哈，标题二哈，这一接下来的话跟我们前面的讲的差不多啊，就是智一指、法一指、末一一指，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也就是八支圣道讲啊。那所以以佛法研究佛法这里呢，也是在讲中道法啊。开始的时候，那刮胡二呢，最底下呢，就是从中道法讲到解脱法，就是假如持见八支圣道就能够得到解脱。好，像第五页这里啊。八十圣道的话，我们能够修学就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阿含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语词叫四身法哈，第三行啊，第五页第三行四身法，就是戒定慧解脱这四个啊。那假如再加一个解脱之见，就称为无分法身。那这个次第呢，就是明天我们的阿含经次第的那个内容啦啊。假如大家有时间，欢迎来讨论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？啊，好，那待会因为全部都是要讲真谛法的内容了。OK，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10分钟了啊。